从未达到的幸福，回眸凝望的不舍。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
他喜欢他，尽管他庄重矜持，他仍然认为他是个有趣味的人。他的言谈举止虽说一本正经，却也温文尔雅。他的矜持似乎是精神受到了某种压抑的结果，而不是由于惰性天生忧郁引起的。约翰爵士曾经暗示过，他以前遭受过创伤和挫折，这就证明他有理由认为他是个不幸的人，因而对他充满了敬意和同情。也许正因为上校受到威洛比和玛丽安的冷眼看待，艾莉诺便更加同情他，敬重他。那两个人觉得他既不活泼又不年轻，就对他存有偏见，硬是设法贬低他的长处。
布兰登就是那么一种人。
一天他们一起讨论他时，威洛比说，
口头上人人都称赞他，内心里谁也不喜欢他，大家都愿意见到他，可是谁也想不到要和他谈话。
这正是我的看法，玛丽安嚷道。
不过不要过甚其词，
艾莉诺说，
你们两人都不公道，巴顿庄园一家人对他十分敬重，我自己每一次见到他总要设法同他交谈一阵。
他能受到你的垂爱，
威洛比回答说，
当然是很体面的，但是别人对他的器重却实在是一种责备，
谁会心甘情愿地去接受米德尔顿夫人和詹宁斯太太一类女人的赞许啊，那简直是一种耻辱，只能使人默然置之。
不过也许像你和玛丽安这种人的非议可以弥补米德尔顿夫人及其母亲的尊重，如果说他们的赞许是责备，那你们的责备就是赞许了，因为同你们的偏见不公相比较，他们还不是那么没有眼力。
为了保护你的被保护人，你竟然变得无理了。
我的被保护人，用你的话说，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而理智对我总是富有魅力的。是的，玛丽安，即使他是三四十岁的人，他见的世面多，出过国，读过不少书，有个善于思考的头脑，我发现他在许多问题上都能给我提供不少知识。他回答我的问题时总是非常干脆，显示出良好的教养和性情。
这就是说，
玛丽安带着轻蔑的口气大声说道，
他告诉过你东印度群岛气候炎热，蚊子令人讨厌了？
我不怀疑，假如我问到他这些问题的话，他会这么告诉我的。然而遗憾的是，这都是些我早就知道的事。
也许，威洛比说，他还可以扯得远点，说起从印度回来的财主、莫赫尔金币和东方轿子。
我可以冒昧地说，他的见闻之广是你的坦率所望尘莫及的，可你为什么要讨厌他？
我没有讨厌他，相反，我认为他是个十分可敬的人，大家都称赞他，可是没人注意他。他有花不光的钱，用不完的时间，每年添置两件新外套。
除此之外，玛丽安高声地说道，他既没有天资和情趣，也没有朝气，他的思想缺乏光彩，他的心灵缺乏热情，他的声音刻板单调。
你们一下子给他编排了那么多缺陷，
玛丽安回答说，完全是凭着你们自己的想象，相形之下，我对他的称赞就显得索然无味了。我只能说他是个很有理智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举止文雅，而且我认为他心地温厚。
当时伍德小姐，
威洛比大声说道，
你对我太不客气了，你是在设法说服我，让我违心地接受你的看法，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任凭你多么善于花言巧语，你都会发现我是执着不变的。我之所以不喜欢布兰登上校，有三个无可辩驳的理由。其一，我本来希望天晴，他偏要吓唬我说有雨。其二，他对我的车慢吹毛求疵。其三，我怎么说他也不肯买我的棕色聘马。不过如果我告诉你，我认为他的品格在其他方面是无可指责的，从而能使你感到心满意足的话，我愿意应承。不过这种应承肯定会给我带来痛苦，作为对我的报答，你不能剥夺我可以一如既往地不喜欢他的权利。
达什伍德母女刚来到德文郡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马上会有这么多约会，请帖接二连三，客人络绎不绝，简直没有空闲干点正经事。然而情况就是如此，等玛丽安彻底好了，约翰爵士事先制定的室内外娱乐计划便一个个付诸实施了。这时庄园里开始举行私人舞会了，人们还趁着十月天阵雨的间歇机会经常举行水上游艺会，每逢这种聚会，威洛比势必到场。当然这些聚会搞得悠闲自如，恰好可以进一步密切他和达什伍德母女的关系，让他有机会目睹一下玛丽安的妩媚多姿，表露一下他对她的倾慕之情，同时也想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得到他也有情于自己的确凿保证。艾莉诺对他们的相恋并不感到意外，他只希望他们不要搞得太露骨，曾有一两次冒昧的建议玛丽安还是克制点为好。玛丽安讨厌遮遮掩掩的，觉得纵情任性不会真正丧失体面，克制感情本身就不值得称道。在他看来，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理智对陈腐错误观念的可耻屈从。威洛比也有同感，他们的行为始终可以说明他们的观点，只要威洛比在场，玛丽安便目无他顾，他做的每件事都很正确，说的每句话都很高明。如果庄园里的晚会最后以打牌结束，那么他就会竭尽作弊之能事，宁肯牺牲自己和其他人，也要给他凑一手好牌。如果当晚的主要活动是跳舞，那么他们有一半时间是在一起跳，万不得已给拆散一两次，也要尽量挨在一起，两人跟别人连一句话都不说。这种行为自然会让众人嗤笑不已，但是嗤笑并不能使他们感到难为情，也似乎并不惹得他们恼火。达什伍德太太完全体谅他们的心情，她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哪里还顾得上阻止他们感情的过于外露。在她看来，这仅仅是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倾心相爱的必然表现，这是玛丽安的幸福时刻。他把心献给了威洛比，他从苏塞克斯来到这里时还对诺兰庄园满怀深情，认为这种感情什么时候也不会淡薄。可是如今威洛比的到来给他现在的家带来了魅力，他对诺兰庄园的一片深情就有可能淡薄下去。艾莉诺倒不感到这么幸福，他的心里并不那么安宁，对于各项娱乐并不那么真心欢喜，因为这些娱乐既不能为他提供一个伙伴，借以代替他撇在诺兰庄园的那个人，又不能开导他减少对诺兰庄园的思念哀惜之情。无论米德尔夫人还是詹宁斯太太都不能为他提供他所留恋的那种谈话，尽管后者是个喋喋不休的健谈家，并且从一开始就很优待他，使他得以较多的聆听他的谈论。他已经早把自己的履历向艾莉诺反复讲了三四遍，艾莉诺只要没有白长这么大，记性还是可以的话，他或许早在他们刚认识时就了解到詹宁斯先生最后一场病的详细情况，以及他临终前几分钟对他太太说了些什么话。如果说米德尔顿夫人比他母亲令人合意些，那只是在于他比较少言寡语。艾莉诺不用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他之所以少言寡语，只是因为他性情稳静，和理智毫无关系。他对他丈夫、母亲和别人一样，都是这副样子，因此不能期望他会亲密一些。他除了重复前一天说过的话之外，别无他言。他的漠然寡却是无可改变的，因为即使他的心情也总是一成不变的。对于丈夫安排的各种聚会，只要一切都办得体面气派，两个大孩子又能跟着他，他也并不表示反对，但是他似乎从来不显得比坐在家里快乐些。他虽然也出席，但从不介入众人的交谈，因而不能给别人增添乐趣。有时只有当他关照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时，才知道他在场。艾莉诺觉得，在他结识的新人里，唯有布兰登上校堪称具有一定的才干，能激起友谊的兴致，带来交往的乐趣。威洛比可就谈不上了，尽管他爱慕他、敬重他，甚至姐妹般的敬重他，可他毕竟处在热恋之中， 只知道向玛丽安献殷勤。也许他若是少献点殷勤，倒会更讨人喜欢些。布兰登上校很是不幸，他本想倾心于玛丽安，玛丽安对他却无情意，冷若冰霜。不过通过与艾莉诺进行交谈，他得到了最大的安慰。艾莉诺越来越同情上校，因为他有理由猜想他已经感到了失恋的痛苦。这种猜想是一天晚上在巴顿庄园听他无意中露出一句话而引起来的。当时别人都在跳舞，他俩经过彼此同意一道坐了下来。上校两眼凝视着玛丽安，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淡然微笑着说，
据我了解，你妹妹不赞成第二次爱情。
是的，艾莉诺应道，她的想法十分 romantic。
依我看，更确切地说，她认为不可能存在第二次爱情。
我看她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不晓得她怎么能这么想，这岂不是有损于她自己父亲的人格，因为她就有过两个妻子。不过再过几年，他就会根据自己的常识和观察，把看法变得合情合理一些。到那时候，他的观点在除他以外的任何人看来，都会比现在更容易解释，更容易辩护。
情况可能如此，
上校答道。
然而青年人的偏见别有一番亲切感，谁肯忍心抛弃而去接受那些比较一般的观点？
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艾莉诺说。玛丽安这样的观点带有种种不一之处，任凭诗人的狂热和无知有多大魅力，也将于事无补。不幸的是，他的思想严重倾向于藐视礼仪。我希望他能进一步认识世界，这可能给他带来极大的好处。上校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你妹妹是不是不加区别的一概反对第二次恋爱？难道每个人这样做都同样有罪吗？难道凡是第一次选择适当的人，无论对象朝三暮四，还是因为情况逆会多舛，就该一辈子默然处之？
说心里话，我对他的详细见解并不了解，我只知道我从未听他说过有哪一次二次恋爱是可以宽恕的。
这种看法，上校说，是不会持久的。感情上的变化，感情上的彻底变化，不要痴心妄想了，因为年轻人富于幻想，一旦被迫改变主意，带之而来的总是些平庸不堪、危险之极的观点。我这样说是有切身体验的。我从前认识一位女子，她的性情和心地上很像你妹妹，像她那样思考问题、判断是非，但是她被迫改变了，是让一系列不幸事件逼迫的。
说到这里，他蓦地顿住了，似乎觉得自己说的太多了。看他那脸色，艾莉诺不禁起了猜疑。他看得出来，他不是想提起与那女子有关的事情，要不然这女子不会引起他的疑心。其实事情不难想象，他之所以如此动情，定与想起过去的影中有关。艾莉诺没去多想，不过若是换成玛丽安，却不会想得这么少。他凭着活跃的想象，很快就会把整个故事构思出来，一切都会被纳入一场爱情悲剧的框框，令人忧伤至极。第二天早晨，艾莉诺与玛丽安一道散步，玛丽安向姐姐透露了一桩事。艾莉诺早就知道玛丽安言行轻率，没有心性，但是这桩事表明她搞得实在太过分了，不免大为惊讶。玛丽安心急异常地告诉她，威洛比送给他一匹马，这匹马是他在萨默塞特郡的庄园里亲自喂养的，正好供女人其用。他也不想一想，母亲从不打算养马，即便母亲可以改变决心让他接受这件礼物，那也得再买一匹，雇个佣人骑着这匹马，而且终究还得建一所马厩。这一切他全没考虑，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件礼物，并且欣喜若狂地告诉了姐姐。他准备马上打发马夫去萨默塞特郡取马。他接着说，马一到我们就能天天骑了，你可以跟我合着用。亲爱的艾莉诺，你想想看，在这丘陵草原上骑马飞奔该有多么惬意呀。 他很不愿意从这幸福的迷梦中惊醒，更不愿意去领悟这桩事所包含的不幸现实。有好长时间，他拒不承认这些现实。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